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hat she wants
选你所爱的
爱你所选的
大家好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杨谦
非常高兴又在恋爱季节这个节目与您空中相会哎，杨大哥啊你知道吗有婚姻专家啊，就用三个不同的阶段呢来描述男女从情侣然后到夫妻然后最后到伴侣他们之间的关系那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从恋爱到结婚到婚后男女成长的三个不同的时期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谈谈这三个时期那这第一个时期呢就是情侣间谈恋爱的时候就好像这些情歌里面所说的哈、啊，你浓我浓两个人啊形影不离
是
那这心理学家呢称之为啊共生时期那等到结婚之后蜜月结束啊这个激情呢就冷却下来啊那彼此的就是以真面目相看待那夫妻呢就开始进入个人化那这个呢就叫做个体化期那在这个个体化期呢也是夫妻关系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时刻因为它来考验夫妻之间彼此的接纳包容程度呢到底有多少那夫妻经过各种的磨练彼此呢变得成熟关系变得亲密那夫妻两人呢都朝和好的方向前进那这就是最后所谓的整合期了
哎，小凡你看哈这三个时期啊都有不同的这个心理路程那几乎啊每对夫妻呢都曾经历过夫妻如果啊明白这三个不同时期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便可以啊很快的从共生进入整合减少啊在个体化时期所带来这个诸多的不必要的这种摩擦和冲突
是那心理学家呢观察到从情侣到婚姻这三个心理历程呢跟个人在婴孩时期跟母亲之间的这个心理路程呢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
是的
那有心理学家认为啊这个婴孩时期跟母亲之间的三个心理历程呢是深深的影响后来啊谈恋爱结婚的三个历程的这个重要的因素哇原来在我们还是小 baby 的时候其实就影响到我们未来谈恋爱结婚啊
对就已经会观察到了
是的
那如果你曾啊仔细的观察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与母亲这种互动的关系啊你会发现婴孩与母亲之间啊有一股很强烈的这种连结力量
是
尤其啊是婴孩出生后啊那几个月是非常黏着母亲的那即使母亲啊只是转身离开他几秒钟他都会嚎啕大哭
对他好像都知道
对他有感应
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在心理上啊这个婴孩认为啊母亲跟他是共同体的
对
那他一看不到母亲或者他一感觉不到母亲或者他一没有闻到妈妈的味道呢就好像觉得哦好像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那因此呢就会将这个时期呢称作共生时期那在婴孩的心里啊他认为自己跟母亲啊是共生死的那当这个婴孩啊差不多长到七八个月之后啊就开始学会独立了他慢慢的会开始爬了然后慢慢的就是想去探索了那他就会想要跟这个母亲分开了他不想再完全的依赖母亲其实这也是神设计生命的一部分是没有人可以抗拒的那这个时期呢就是所谓的个体化期了
但是婴孩啊这个心理上虽然呢想要独立想要与母亲分开甚至有野心啊想扑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却发现啊自己啊心有余而力不足
是在身心灵上这个婴孩啊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依赖母亲的所以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些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啊从妈妈身边走不到两步之后呢又转回来想要抱住妈妈那就是这个道理了
有心理学家啊深深的认为啊婴孩日后心理成长是否健康 与这个时期啊，婴孩跟母亲之间这种分离成功与否有莫大的关系。
嗯，
分离成功与否要看母亲如何处理两者之间这种分离的情形。
嗯，
如果母亲心理健康，了解这个分离是正常的，一方面呢鼓励孩子学会这个独立，
嗯
啊，另一方面呢要随时的接受孩子啊回来与他亲近。
嗯，
意思啊就是其对孩子的接纳是无条件的。
是，
那这么个分离呢便是成功的，对孩子将来的身心灵发育啊都有极大的帮助。
嗯，那相反的，如果这个母亲对孩子的长大离开不再需要他而感到有一种失落感，
嗯，
那这样的可以说是心理不是太健康的母亲呢可能会用各种的手段啊来阻止孩子的一个独立。那譬如说啊，给他一个不悦的眼神，或者呢是讲一些让这个孩子会有点挫折感的一些话。譬如说有些妈妈会这样子说，哎，你长大了你不需要妈妈了是不是，行，那你就不要回来了，好，你走吧，你走远一点，妈妈也不要你回来了。
哇，
嗯，那还有就是，哎，我告诉你啊，不要乱跑啊，你看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那么脏。
哎，你有没有对小孩这么说过呀？
其实还好了，因为在这边好像国外长大的孩子脏了什么都没有关系，衣服脏了洗洗就好啊。
对
对
对
对啊，
那做母亲的呀，发出这种伤害性的言语呢，不外乎啊是想用这种情感情绪来阻拦孩子这种独立，想要控制孩子，啊，不让他呢与他分离。但孩子呢始终啊是要与母亲分开的，只是因为啊母亲刻意的阻拦，造成了孩子在身体上与母亲之中虽然是分离了，但心里呢却没有，如此呢就会导致孩子日后心理问题的后遗症。
是，哎，杨大哥，我怎么觉得今天我们好像在做一个这个亲子节目哈。但是这个内容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是
就是讲到成功的分离啊。那首先呢，孩子在情感上虽然跟母亲连接，但是呢他了解自己跟母亲是不同的个体。
对，
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可以坦然地让母亲知道他喜欢或是不喜欢的事物，而不用去担心说啊，因此就会失去母亲的爱。
嗯，
那第三呢，就是他不会因为啊这母亲不高兴的表情就刻意的想要去讨他的母亲欢喜，逗他的妈妈开心，或者呢以冷淡不理不睬的态度来对待他的母亲。
嗯，你看啊，不管分离的这种过程是否成功，个体化时期呢是母亲与孩子必须经历的过程。
是，
那随着时间的这种演变哈，母亲与孩子又会回到开始的那种亲密的关系，那有人称之为是整合时期，也有呢称为和好时期。这表示啊他们恢复了以前的关系，虽然呢已经恢复，但这个情况呢却跟第一时期有所不同。孩子呀不再对母亲完全的依赖，同时呢也了解啊自己与母亲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所以啊在心态上呢与以前就完全不同了。
是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这三个时期呢，也就是共生时期、个体化期和整合时期，这三个时期会在人生里面呢再次的出现。第一次是在婴孩时期，那第二次呢就是在这个青少年期，那第三次啊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出现。那了解这个呢，你就再看看啊，当这个青少年准备开始独立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父母之间的这个分离的过程跟我们上面讲到的这个情况呢又是十分的类似的。就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哈，那在等他们跟这个异性谈恋爱的时候，哎，他们跟情侣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又是那一种类似共生的一个感受。那我们之前呢提过，如果在婴孩时期的分离过程是很成功的话，那日后呢不管你是在青少年或是恋爱时的分离啊，就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第一次的分离是很痛苦的，那心理上的这个创伤呢是会仍然啊在日后呈现的。
是啊，我们常常啊会从广播或电视中会看到哈，这个新闻有很多的男女呢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呢会因为啊恋爱的失败啊而做出一些伤己伤人的事。
是啊，
有人啊不明白， 那为什么恋爱不成功就要搞得你死我活这种地步呢？
对啊，
哎，这个有记者啊在报纸上是这样写，
嗯，
不能当情侣也可以当朋友。
说是这么说，但是你真正去经历过的人真的是很难的。
的确如此、
嗯嗯、
如果恋爱中啊当事人都能有这种成熟的观念啊，虽然恋爱不成功啊会为个人带来伤痛，但也不至于搞出人命，是吧？
是啊。
哎，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啊就是刚才前面哈、啊、你提到的那种，就是说婴孩时期呢未曾与母亲有和谐的分离，
嗯，
在情感上呢某一方对另一方有太强烈的这种依赖感了，哎，情感呢与情绪啊纠缠的不清，所以啊当恋爱失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像世界末日、
嗯、
这来临的一样啊，就好像今天这种天气似的哈、啊、这种森林大火造成这种天昏地暗的似的，
对，
会导致啊最后做出一些愚蠢的这种事情。
是啊，一旦分手了或者是被对方抛弃了，然后就觉得啊、哦、我也活不下去了。
对，
嗯，那如果说呢这个恋爱成功，那就好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共生时期、个体化期、
嗯、
到最后的整合期、
嗯、
那也跟着在夫妻的关系上呢有类似的情况出现。那夫妻之间啊如果能够知道这是他们夫妻必定会走的过程，那了解这个心理的发展是可以增加彼此在结婚初期的适应，然后减少夫妻间容易起冲突的一些过渡时期，那就会很快的进入一个和谐的整合时期了。
是的，
嗯，那让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诗歌之后呢，我们就来跟您再详细的来谈一谈有关共生期恋爱时期。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无条件为我承担所有罪，洗净我一切污秽。你爱我，你爱我到底，付出了代价赎回我生命。我爱你，因你先爱我，尽心尽力尽意爱你到底。深渊与深渊，心生命。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以上的话题。如果你能明白啊，共生时期的观念，就可以联想到当情侣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啊那种亲密的关系，就类似啊当年在婴孩时期对母亲那种依依不舍的难舍难分的那种状态。大家可以啊，可以想象哈、
啊、
这种状态、
因为两个恋人啊，他们真的是巴不得啊每天都可以在一起哈、有时候呢白天已经见面一整天了啊、晚上呢也在外面约会一个晚上，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啊还要再煲电话粥、然后都不愿意挂电话。在热恋中的情侣啊，哎，他们有几个特性的、首先第一就是双方都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那所有的缺点呢、都是会封闭掩盖，所以呢在情侣眼中这对方啊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毫无瑕疵，而且呢心中甚至也认定说他们两个在一起啊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啊，虽然知道对方可能啊有很多的缺点是吧，人无完人，但恋爱中的情侣啊彼此啊都有很大的这种包容性，
是，
而且呢接纳对方的程度啊可以说是毫无条件的。
对，
我们举个例子啊，女朋友唱歌是五音不全啊走调走的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是，
哎，别人听了以后呢那简直是啊哎听不下去了，但这位啊这个恋爱的呆子啊、还可以假装听的哎摇头晃脑啊津津乐道呢，
啊，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对
对，那想想看哈，有这样一个那么爱慕自己又愿意接纳自己包容自己的知己啊，那人生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那所以恋爱中的情侣他们的这个自我价值是一下子被抬到天上去，
是，
那就是因为这种被爱被接纳的感觉，那在热恋中的人呢不管是男是女都会有一种啊脱胎换骨的改变。那有可能呢一个平常啊是非常啊害羞胆怯而且很内向的男生呢，在恋爱的时候啊就会变成主动开放而且是很勇敢的一个男子汉。那有可能一个在家人的眼中本来是一个哈很凶啊又刁蛮任性的一个女生，那也会变得像一个很顺服听话的小绵羊一样。
在共生时期的情侣啊，虽然他们呢自我的价值一下子啊提高了很多，但双方呢却是缺乏那种心理的一种界限。那么也就是说呀，他们心理界限呢是非常模糊不清的。
这什么意思呢？
哎，这就指的是在恋爱中的男女啊彼此之间的情绪是相互牵连的。那么一方面呢，他们分不清到底是自己的感觉还是对方的感觉。那另外一方面啊，男女双方容易啊在有意无意间呢就强加自己的这种情绪于对方身上，甚至呢强迫啊要求对方哎跟自己必须一样，保持一致。
是，
你比如说啊，一方心情很好，而另一方呢可能因着他个人的困惑啊而这个闹情绪，哎，这一方可以啊要求对方不能闹情绪。
那这种情绪纠缠不清的情况，那不就是像我们之前前面说的这个母亲跟出生婴孩的那种情况吗？
对了，
嗯，
那么恋爱中的男女啊也显出啊没有安全感，不能允许对方有不开心的时候，哎，不能有负面的情绪，总是啊要想对方做什么事儿都得令他自己开心。
这比较是女孩子会这样子想哈
是啊，那么其实呢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啊婴孩不成熟的时候呢才会要求母亲这样去做，
是，
只想要对方好的一面却不能接受啊对方不好的一面。这些心理障碍啊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主要因为就是未能设定良好的心理界限的这个缘故。
是，那在共生期中的这个热恋状况啊不能够持久，就好像孩子不能够整天都依赖着父母一样，因为孩子都会长大。那如果说爱情只是停留在这种的阶段中呢，这是不健康的。
是，
那要知道啊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两个人，因为他们其实都需要一个空间来发展的。那刚才呢讲到的就是共生期啊恋爱时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阶段，就是个体化期，也就是结婚的初期。
情侣互定终身，哎，从恋爱啊终于进入了盼望已久的这种婚姻里面了。哎，蜜月过后呢这种激情啊很快的就冷却下来啊。
是。
两个人呢都卸下了这种伪装良好的这种面具啊，就把面具拿下来了，彼此呢以真面貌啊这种相对，是吧，夫妻在一起生活啊坦诚相见， 两个人呢已经没有什么呀秘密可言了。
对，那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啊，双方的各种各样的毛病啊、缺点啊，就都表露无遗了，再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那与其同时呢，彼此呢也会心里面想啊，婚前的我不管好歹，对方啊都这样的包容还有接纳，那现在的我，那对方也应该会照单全收才对。那事实是否如此？那这就是夫妻关系间的一个严峻的考验了。
是啊，但人呢、啊、终究是人，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劣根性。做夫妻的一方面将自己的缺点啊公开显露在配偶的面前，那期望对方呢对自己啊千百个包容，但另外一方面呢，当看到对方的真面目时啊，心里呢却会有一种哎呀这种被欺骗的感觉、
哎、上当了。
对了，尤其是两个人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对另一方的接纳态度就开始慢慢减少了。
是，
以前呢原本欣赏的优点呢也会变成了他的缺点了。
嗯，
哎，本来看不到的这种缺点呢，现在比伦敦的大笨钟啊还要来得大。
是啊，比如说哎，这个太太突然间发现说，哎，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你是在厨房里面刷牙的？
嗯，你看，哎，那么他也会发现哈，哎，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不帮忙做家务的呀？
嗯，或者这个丈夫就说，啊，原来你根本不懂得做饭呐。
嗯，那么妻子，什么？你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澡啊？哎呦，我怎么可能跟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澡的人睡在一张床上呀？
是啊，或者这个太太说，哎，这个饭锅不可以这样子洗啊，你把这个锅都给刮花了。
嗯，你看哈。另一方面呢，夫妻啊进入个体化的时候呢，两个人的心理界限呢就会逐渐的分开了。
嗯，
但这个分开的程度呢却不是那么顺利的，
是
而需要啊这种撕裂的阶段。
嗯，
哎，这就好像啊母亲与婴孩之间啊从共生时期进入个体化时期的情况是一样的，双方呢都有一段这种挣扎的时期。
是，那另外呢，在个体化时期呢，夫妻双方对彼此的接纳还有包容呢都远不如从前，加上生活在一起，彼此原来的这些个性啊、脾气啊、习惯还有弱点呢都会慢慢的给显露出来。那正因为接纳包容程度减弱了，那就很容易在这个言语上失言，那两个人常常就可以为了一些啊芝麻绿豆的小事而引起一些冲突。
是，
比如说，哎，那毛巾怎么这样放？哎，牙膏怎么挤成这个样子？哎，今天应该是轮到谁来倒垃圾？这样的事情啊，都会变成了争吵的引爆点了。
嗯，哎，小凡啊，
嗯，
我们看这个案例哈，
嗯，
有一对夫妇呢，结婚不到三个月，哎，就去找当初啊为他们证婚这牧师啊去诉苦。
是。
那么太太说呢，再这样下去啊，她准备跟先生离婚了。
哇，发生什么事情？
哎，当牧师啊辅导他们的时候呢，才知道啊，妻子埋怨丈夫的原因，不是啊先生不肯做家务，而是呢每一次啊这位先生、啊、帮忙的时候呢，太太呀、啊、她就在一旁抱怨。
哦，是她做的不够好吗？
对啊，看你的手这么脏啊，哪里有人用这么脏的手再去腌肉啊？
嗯，
你买的是什么菜呀、啊？这么黄的叶子，你也敢带回来呀、啊？你也敢买回来呀、啊？谁要吃啊？
有时候我买菜，我还是情愿自己去选，因为我发现我老公都不会挑
啊。还有抱怨的，
嗯，
哪有人呀、啊、这么切肉啊？你不知道切肉是要顺着纹路来切吗？
哇，
嗯，当这个先生啊帮忙刷碗时候，哎，他又来了，
嗯，
哎，他又抱怨啊，先生洗不干净。那么先生洗好之后呢？哎呦，他又自己啊还得用水再冲三次啊！你看看，
哎，我觉得这个太太是不是有一些洁癖呀、
啊？哎，所以啊，牧师听完之后呢，真是感到这个啼笑皆非的。
嗯，
哎，他们夫妻啊，就是典型的个体化时期所带出的这个问题。
是。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当情侣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呢，哎，双方为了示爱，那往往呢就会不待对方开口，都会肯多让一步，多做一些，愿意多付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态度大多是要求少而接受的多。那正因为这样呢，彼此之间反而就能够很主动的、自动的来满足对方的需要。
对了，
可是呢，在结婚之后呢，夫妻的这个心态哎就开始有所改变了。
嗯，
那本来的焦点呢是放在对方的需要上，但是呢，慢慢的就会把这个焦点呢、啊。逐渐的转移到了我们自己的需要上，那到最后就会变成付出少而要求的多了。
对， 因此啊，当对方啊不再像以前那样主动的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时呢，他们就会啊想办法去啊修理对方，
嗯，
改变对方，目的就是要求对方像以前的那样去听从他，
是，
哎，这就是啊容易落入互相挟着这种光景之中，造成呢夫妻之间的更多的问题。
对，那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更多详细的讨论，就是怎样的来处理婚姻中的冲突哈。那其实这就让我们看到啊，男女从共生时期的这个情侣关系进入到个体化期的婚姻关系，这个转型呢是会带来两个人很多的争执啊、冲突啊。那这样的缺点呢，就是两个人啊是要从互相的碰撞还有摩擦当中来体会两个人的不同，可是呢优点就是夫妻双方啊都可以从中呢来增加对彼此的认识啊，然后也了解说什么是个人的界限，而且也来学习就是彼此来尊重。
是啊，当夫妻啊能够在这种环境中学会互相接纳包容之后呢，他们便啊很快的会进入下一个这种成熟的阶段，
嗯，
那就是整合时期。
是，
嗯，但是如果啊夫妻两个人在思想与行为上呢都缺乏这种成熟，哎呀，非常坚持己见哈，思想比较狭义，过于固执，那么做任何事呢只是想到自己的利益时啊，夫妻可能一辈子呀，就在这段个体化期中呢，不断的相互厮杀，最后不是搞到啊发生外遇，那么要不就是啊以离婚收场，
是，
那不然就是过着这种痛苦有名无实的这种夫妻生活。
是啊，那另外呢，情侣进入婚姻中产生震撼的另外一个原因，跟他们婚前对婚姻的这个期盼过高呢也是有关联的。
是，
那在共生时期中呢，情侣双方都是以极大的包容心还有无条件的接纳来彼此相待，那他们心中呢都是期盼说啊，我们结婚之后啊这种的相亲相爱的情况呢是可以永远长存的。
嗯，
那男的呢期盼妻子还是一样的温柔体贴啊，凡事顺从哈。
是，
那女的呢还是期盼这个丈夫跟以前一样啊，整天陪伴在他的身边，非常的浪漫，老是给他送花呀，送礼物，给他惊喜啊。那他们以为纵使有争执，那对方很快就会放下自我，百般的跟你来赔不是，跟你道歉，就好像在恋爱的时候一样。那另外呢，男女啊也会幻想着婚前虽然对方有很多的毛病，但是呢结婚之后啊这些缺点就会自动消失。所以说男女往往都是抱持着以上这种种不切实际的一个期盼来进入婚姻。那一旦发现真实的两人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那种震撼啊对他们来说实在是非常巨大的。好的，那最近我们跟您谈到的依然是选你所爱的，
爱你所选的，
徐小凡、
杨谦，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大家再见。